昨天我开始讲无条件的爱。神无条件的爱，很多基督徒都会说，没错，我知道神爱我，但他们却给爱加了很多条件。他们说，如果我过圣洁生活，如果我祷告、学习、做这些事，神才会爱我。这种想法部分源于对旧约的误解。虽无时间从头到尾深入讲解这一内容，但我有不深入所有细节的教导，本周在今天节目中提供的资料之一就是通讲罗马书的教导。我这本书有430页，对罗马书进行了逐章逐节的教导，我们正提供这本书。总之，书中教导表明，旧约律法并非不准确，而是被误解和误用了。在此我只能提一下这些资料，因为如果我开始深入解释，就会停在这里，也就无法重回神无条件的爱这一主题了。旧约中人们曾被蒙蔽，以为自己能以某种方式变得足够圣洁，好蒙神接纳。神颁布旧约律法有多重目的，其中之一就是要消除我们的这种误解，让人们明白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配得神的爱。这句话很激进，很多人都不这么看。很多人认为，不，神颁布了要得接纳而必做的一切事，的确如此，但他所列出的规条超出了人的能力。除了耶稣，没有人遵守过律法。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出自罗马书3章23节。律法的颁布是为了放大罪，许多经文都如此说。我的教导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述。律法的颁布是为打破一切自认为能赚取神恩惠的谎言，然而宗教扭曲了这一点，使之截然相反。宗教说，不，只有你去教会奉献十一、读圣经、每天祷告很久，只有烟草脏话不沾口、不交狐朋和狗友等等，神才会接纳你。这与旧约律法真意恰恰相反。然而很多人都这样解释律法。旧约律法是向你表明，你根本没有能力赚取神的恩惠。翻到申命记第28章来读这段经文。若你熟悉这段经文，其中说到，根据旧约律法，你必须这样做才能被神接纳。申命记28章1节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我曾听过有人拿这些经文说，你瞧，神想赐福给你，但你要做到谨守遵行。若之前每天祷告1小时，就要祷告2小时。若之前每周只带领一个人归主，就要每周带领2个人归主。他们的意思是，这取决于你的表现。这正是申命记28章1节所说的经文说，你必须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。一切并不是说只要做到90%，尽力而为，然后恩典会弥补不足。不，倘若你要使用申命记28章1至2节，就必须谨守遵行一切诫命。结合雅各书2章10节来看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也许你烟草脏话不沾口，不交狐朋和狗友，过着圣洁生活，但只要你生命中有一丝失败，便得不到申命记28章1至14节的祝福，而是申命记28章15至68节的咒诅。很多人的处境都如此，他们相信神存在，相信神是良善的，相信神能医治能拯救，他们相信这些事都能发生，但却将其与自己的表现挂钩。一旦你这样做，就好比一条铁链， 俗话说，铁链有多坚固，关键在于薄弱的一环。若你是铁链的一环，你的表现是神一切作为的必要条件。那么，你每次都会失败，因为你并不完美。有些人自知并不完美，有些人则自以为很完美，但事实是你不完美，你迟早会失败。而撒旦，只要你还在审视自己，将神对你的爱与自我表现挂钩，就永远不会经历神丰满的爱。本周我分享了自己的见证，在我最低谷之时，当我终于意识到我的义就像污秽的破布，就在那时，神无条件的爱涌入我生命。只有认识到神爱你是因他的良善而非你的良善时，唯有此时才能真正完全经历神的爱。若你认为自己应得神的爱，就尚未完全明白神的爱，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不是基于你的良善。我已经用过这节经文，罗马书5:8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不是说你先有所作为，他才为你而死。你不能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保证，如果你救我，我就做这个这个这个。你不能把神的爱建立在自我表现上，那是无条件的，无法赚取，不应得的爱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就没有真正理解神的爱。倘若认为神的爱以你的表现为条件，你就成了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，你的心会定罪自己，便永不能完全明白神的爱。想要真正明白、接受、享受神的爱，并从中受益，就必须明白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要明白它与你的良善无关。神爱你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不是因为你可爱。我来与你分享《哥林多前书》13的经文，通常被称为爱的篇章，因为其中谈到神的爱有多么重要。《哥林多前书》13:1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。英王钦定本中的爱 Charity 是指神那样的爱，而很多现代译本则使用爱 Love， 但我还是喜欢爱 Charity， 因为我曾提到爱 Love 一词已经被滥用，两个男人互相喜欢便发生性关系，人们称之为爱；两个女人发生性关系，人们也称之为爱。那不是爱，那是情欲，是邪恶且属魔鬼的。因此若只用爱 love， 对于不同人群而言，爱 love 有不同含义，但爱 charity 则特指神那样的爱，一种无条件的爱。比如救世军和慈善机构都被称为 charity。 你知道为何使用 charity 一词吗？因为你在无附加条件的给予和帮助他人，不是说若你改过自新我才肯帮你，不，这是爱 charity， 是无条件的。所以说这个词真的很棒，尽管如今人们不常使用它。哥林多前书13:1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。这指的是说方言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2:14都在讲圣灵的恩赐，而就在恩赐教导的正中间，经文说，就算你能运行在圣灵的恩赐中，但若非出于爱，也不过是制造噪音罢了。并不是说爱高于恩赐，而是说以爱运行恩赐，远胜过以纷争或争竞等目的运行的恩赐。第二节，保罗接着说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神那样的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这里强调，唯有神的爱能使其他一切发挥作用。第三节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 仍然与我无益。嗨，这句话真是相当激进。你知道吗？现今有些伊斯兰教信徒正进行圣战，自爆式袭击。我还看过人们自焚的视频。出于某种原因，他们觉得自己在忏悔，认为这样就能赢得神的恩惠。这里说，就算你自杀，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别人，但若并非出于神那样的爱，即无条件的爱，你也将一无所获。这些人自杀，残杀他人，以为这样能赢得神的恩惠，这不是神那样的爱。他们试图以此操纵神，想要强迫神。穆罕默德·法里迪是我们圣经学院的毕业生，他非常棒。他曾皈依伊斯兰教，并发动圣战，他的目标是为安拉而死。但他这样做并非出于爱，而是为了赚取恩惠。他说，能保证你上天堂的唯一方法就是殉教。他想以此操纵神，赚取神的恩惠，而根据经文，这对你毫无益处。你无能为力，付出再多也不够，再怎么否定自己也赚不来神的恩惠。这是一份礼物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代价是死亡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永生是一份礼物，是一份要接受的礼物，而非可赚取的工价。就是这个意思，神那样的爱是无条件的。一旦你把神的爱和接纳与自己的表现挂钩，便错过了神的爱。那是无条件的，并不是说你什么也不用做就能得着，他不会强加给你，你必须谦卑自己，当作礼物来接受。但若照当今宗教的教导，试图赚取神的爱，就使神的爱变得廉价。许多人会说，是的，神爱我，但转过头又马上说，我不知道神为何不回应我的祷告，因为我没有研读话语，没有祷告，我没有做些事。你将神的爱与自我表现相连，如此回应就并不明白神的爱。神无条件的爱你，与你应得的无关。下一节接着说，爱，神那样的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你知道吗？这句话可以应用于人，可以对自称行在爱中的人说。若你行在神那样的爱中，就会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你知道吗？如今男女同性恋、双性恋及变性者人群，他们张嘴就说你要有爱，你要懂得忍耐，但他们自己就是最不宽容的人，不能容忍任何与其意见相左的人，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某事有不同看法。你可以把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说，你所谓的爱不是爱，因为你没有恒久忍耐，没有恩慈。嗨，他们既无忍耐又很刻薄，从其对堕胎问题的反应便可得见。他们甚至纵火烧毁帮助妇女保护生命的孕妇中心。这些人自称有爱与恩慈，但其实不然，实则恶毒而刻薄。看看反法西斯运动的那些人，不管什么游行活动，他们都会冒出来反抗，搞出各种事端，这不是神那样的爱。你可以把第四至八节的经文直接应用到人们身上，作为标准来检验其是否行在神的爱中。但我想将此直接用于神。没错，我们里面若有神那样的爱，就会这样做，的确如此，但神那样的爱也如此。这就是他对待我们的真实方式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以此描述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和神那样的爱。第四节说，神那样的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神是恒久忍耐，很多人都认为神脾气暴躁，他很容易生气。有个人曾对我说，他想象中的神是胡子又长又厚的老叟，倚在天堂的栏杆上，随时准备在你出阁的一瞬间击杀你。 你可能不会这样形容神，但在很多人眼中，神就是这样苛刻的暴君。你稍有疏忽，他的愤怒和刑罚就来了。而这里却说，神耐的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你知道吗？神对你很恩慈。我想很多人都不会以恩慈形容神，或许会说神公义而圣洁。虽然这些也是神的本质，但他也是恩慈。神那样的爱是恩慈，神那样的爱既爱 charity 的是不嫉妒，爱 charity 的是不自夸不张狂。这些都是古英语词汇，意思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。你知道神把你看得比他自己更重要。我已经引用过这些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二章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他是神，他创造了一切。哥罗西书第一章说，没有一样受造物不是借着耶稣造的，他从亘古就存在。然而他爱我们如此之深，因而限制自己居住在肉身之中，做了33年人类。他不仅是人，他的灵是全能的神，但他居住在人的身体里，虽说是无罪的人类身体，但却是有各样限制的人类身体，他也会劳累、饥饿、疼痛等等。最终，他为我们献出了生命。他把我们看得比他自己更重要。旧约谈到，我们应该爱邻如己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还引用过，而约翰福音第13章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要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，这比爱人如己更好。因为有些人并未以应有的方式正确爱自己，因此要像神爱我们一样爱别人，这比爱人如己更胜一筹。他把我们放在首位，这段经文的经意就在于此。神那样的爱，他考虑你我胜过他自己。多么令人称奇呀！真的很惊人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并不这样看神，在他们眼中，神很容易生气，很容易被冒犯。但事实上，他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他并不将自己放在首位。他爱我们胜过爱他自己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不公义。他圣洁而公义，若人不接受他提供的赦免，不接受为我们赎罪的救主耶稣，就必为自己的罪负责。这里并没有说他将永远忍耐，而是说他恒久忍耐，但他也是公义和圣洁的。不接受耶稣，就必为自己的罪负责。赞美神，无人必须自负己责。如果你认识到自己还没有接受这份爱，你现在就可以接受。无人必须下地狱，但神是圣洁的，他爱我们，他恒久忍耐，只要我们接受，他就会赦免每个接受的人。第五节也在谈论爱，神那样的爱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同样，很多人不这样看待神，神不会轻易发怒，神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再次强调，他圣洁而公义，最终一切都会被清算。你要么借耶稣的赎罪完全接受与神的关系，要么必须为自己的罪付代价。所以审判的日子将要来临，清算的日子总要来到，但神是恒久忍耐，他希望你接受他无条件的怜悯。看到这里，有人会想，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明明是你不知道神做了什么，你不知道神为你牺牲了多少。我要告诉你，不管你做或没做什么错事，都会得到完全的赦免，完全的洁净。任何人只要接受神无条件的爱，不因自己的失败而止步不前，都将得到完全的恢复。我知道这话很重， 我在向全世界数十亿人传道。有些人在想，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可能有人是杀人犯。你知道吗？摩西曾是杀人犯，可他写了摩西五经，外加一张诗篇。你知道吗？大卫曾是杀人犯，为掩盖自己的罪，他杀害了一个人。但大卫却是最伟大的王之一，也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。你知道吗？保罗也杀过人。然而，新约全书有一半由他所写。你知道吗？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杀人犯写的，并不是说神赞同杀人，也不是说神喜悦杀人，而是让你看见神能赦免任何人。保罗甚至说他是其他人的榜样。若神连他这个逼迫杀害基督徒的人都能拯救，那么任何人神都能拯救，任何人不管你做过什么，神都能拯救。耶稣已经为全世界的罪付清了代价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意思是为我们的罪赎罪。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意味着神不仅为基督徒而死，也为非基督徒而死。一个人死后下地狱，并不是由于其罪未得偿清，耶稣已为他们赎了罪，只是你没有接受而已。我正尽我所能告诉你，神希望你接受，这是无条件的，无论你认为自己活得多糟糕。不管你是谁，神都爱你，与你是谁无关。现在他向你提供与他的关系，因恩典而非凭公义。如果你愿意接受，你现在就能重生得救，你的心会得改变，能接受我所讲的神无条件的爱。